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，他们充满着如大卫、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，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。同时，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。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《旧约历史书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长辉老师。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，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。今天是第17讲，我们今天要接着撒母耳记下第5章开始看起。撒母耳记下第5章1到10节，学界大多公认，这是一段结论，完结了从撒母耳记上16章开始大卫兴起的叙事。至此，大卫终于做了全以色列的王，并且大卫攻取了耶路撒冷，起名叫大卫城。5章10节，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。由此开启了下面5章11节到8章18节大卫治理以色列的叙事。5章11节到8章18节这一段大卫治理的故事，有一些重要的元素可以粗略的看作是一个三明治 ABCCBA 的结构。三明治的结构是一个旧约叙事很常用的手法。首先，最外层的面包 A， 我们最先读到的是5章11节开始，西兰王帮助大卫建筑宫殿，大卫在耶路撒冷立了许多后妃，并生了许多儿女，来介绍大卫的家。接着第二层的生菜 B 是5章17节到25节，是非利士人来打大卫，大卫胜。再接下来中间的汉堡 C 是第六章，第六章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当大卫初步稳固脚步之后，他想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，但是牛失前蹄，乌撒被击杀，大卫就心生惧怕，先把约柜运到俄别以东的家中，过了三个月才再运到耶路撒冷来。而当大卫顺利把上帝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来之后，他知道上帝认可，也喜悦他做王，所以他开始有了想要为上帝建殿的想法。我们刚刚说第六章的约柜叙事的汉堡是三明治结构中最中央的 C， 而第七章的叙事就呼应了这个 C 元素，我们可以叫做 C plan， 是另一层的汉堡，也是在大卫治理以色列故事中央的位置，讲述大卫想要为上帝建殿，但上帝却说他要为大卫建立家室，坚固他的国。这一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很重要，上帝与大卫在此所立的盟约，学者称大卫之约，我们等一下会详细来看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大卫治理的故事当中，首先是大卫运上帝的约柜到耶路撒冷，再来是上帝给大卫的大卫之约。而接下来第八章8章1到14节，你可以看到是大卫攻打非利士人与列国的叙事。这里大卫攻打列国并且得胜的故事，就呼应了之前的生菜 B 元素，这里可以称作 B plan。 而最后八章十五到十八节是大卫内阁的名单，也是某种程度呼应了之前最外层的面包 A， 我们可以称作 A plum。 到了八章的十五到十八节，现在的以色列已经完全褪去早期那种支派联合的原始部落社会，而真正的成为一个由君王领导的君主政体王国了。在撒母耳记的讨论当中，其实很多人长期辩论的是，旧约叙事到底是赞成君主制度呢，还是反对君主制度呢？还是有一些段落赞成，有一些段落反对？大家也可以试着思考这个问题，得出一个你自己的想法。我们现在来看刚刚的汉堡撒下第七章大卫之约的章节，七章第一节，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哪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拿单对王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，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，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寿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这一段有几个重点值得注意。在古近东，君王为本国的神明建立神殿，以表示这位神明认可并祝福自己的统治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大卫的渴望是一个很正常的渴望，也因此先知拿单会同意他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。这里是上帝的回复不太平常。上帝说，自从我领以色列到如今，我什么时候住过殿宇呢？不是你大卫应该为我做什么，而是我 要为你做些什么。你看，本来这个故事一开始是大卫要为上帝建殿，结果上帝话锋一转，首先说，我把你召来做以色列的君。召来做君王做什么呢？当然不是享特权啦，其实是要为以色列民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不再迁移。这就实现了创世纪当中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那里说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。成为大国的其中一个要件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地方，你要可以在那地栽培茁壮。而你大卫，上帝应许要为大卫建立家室，上帝要使大卫的后裔接续大卫的王位，这就跟士师时期很不一样咯。现在上帝应许大卫的不是只有一任的君王，而是一个王朝。上帝接着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如果他犯罪，我必责罚他，但是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他。这就跟扫罗的情况不一样，在扫罗的情况当中，他是被上帝厌弃了。但现在上帝主动应许大卫，如果你的后裔犯罪，我会惩罚他，但是我永远不会离弃他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上帝面前永远坚立。这就相当于开了一张空白支票，表明上帝无论如何都会委身于大卫以及大卫的家。这个大卫之约的威力以及影响，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之后当以色列民亡国被掳，所有人会这么样的崩溃以及悲痛，因为这是不能够想象的。难道上帝不守约了吗？难道上帝抛弃了我们的吗？当以色列人归回重建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个大卫的后裔坐在王位上。所以尽管以色列归回了，仍然是有缺陷的。上帝所应许的大卫后裔呢？大家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明了，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们，上帝仍然守着大卫之约呢？要等到耶稣基督的时候。撒母耳记下五到八章，我们就先谈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另一个大的段落，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到第二十章。上帝不是说要建立大卫的家吗？所以我们马上就来看看大卫的家是如何的。再者，大卫之约虽然说上帝的慈爱永不离开，但是也仍然说了，如果他的后裔犯了罪，仍然是要受责罚的，人还是有需要担负的责任的。这第九章到第二十章，有些学者称为继承叙事，因为这一大段叙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的确是关于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的继承者。因此也是呼应了我们刚刚介绍的大卫之约当中关于大卫后裔的部分。而我们即将也会看到上帝是如何责罚犯罪之人的。第九到第二十章可以粗略的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第九、第十章，是像一个小的序言，先是谈到大卫如何的恩待扫罗家剩下的人，就是米非波设，以及第十章大卫本想恩待亚门王哈嫩，结果反遭羞辱，之后遭到约押带兵修理，还有帮助亚门人的亚兰人。这两章，大 大卫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，都愿意以恩待人。这就凸显出接下来他对待乌利亚是多么可憎的一件事情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11到12章，是大卫与拔示巴的事件。大卫派约押杀了拔示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。因为这件事情，上帝要拿单对大卫说，撒母耳记下12章9节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这是上帝对大卫以及大卫家的审判。没错，上帝不会永远离弃大卫以及大卫家，但是上帝会责罚他。这段审判的神谕就开启了之后第三个部分，第13章到第20章的故事。在第三个部分当中，你会看到大卫的家中兄弟反目，暴力、血腥、复仇、父子反目、大卫逃亡，各种悲哀的故事。这都是因为大卫藐视上帝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关于大卫与拔示巴的这件事，我还有一点想要说的。通常我们会说大卫的罪是与拔示巴通奸，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很准确。我们来看一下先知拿单是怎么说的。12章1节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、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根据这一段，大卫的罪是什么呢？在拿单的预言里，有一个富户，有一个穷人。这个富户已经有了非常多非常多的牛群羊群，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， 跟他一起吃，跟他一起睡，就跟他女儿一样。但是呢，当这个富户有需要给客人吃的时候，这个富户竟然不愿意，不舍得从他众多的羊群中拿一只出来，却娶了那个穷人的唯一的如同女儿的那只羊羔。上帝说，大卫，你就是那富户，我给了你一切，我已经把你主人，就是扫罗的家业给你，把你主人的妻也给你，再把以色列跟犹大给你，你有了一切所有的，你是富有的。然后呢，你竟然不以为满足，你偏偏就要去拿走这个穷人乌利亚唯一的宝贝的妻子，然后还杀了他。大卫跟乌利亚是权力不对等的，拥有的也完全不对等，但大卫不满足于上帝所赐给他的，也对那弱小的毫无连续的心滥用权力抢夺弱小者的唯一所有的，这是他最大的问题。这不是说大卫没有犯奸淫，但是他的罪恶不仅仅是犯奸淫这么简单。接下来13到20章就是大卫所要付出的代价，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。13章是大卫的儿子暗嫩用计强暴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而他玛是押沙龙同母的妹妹。13章22节，押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，因为暗嫩玷污他妹妹他玛，所以押沙龙恨恶他。自此之后，其实押沙龙就在想方设法报复暗嫩。两年之后，押沙龙用计杀了暗嫩。当然，因为他杀了人，所以押沙龙出逃，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大卫现在是等于失去了两个儿子，一个被杀，一个因为流亡而不能回来。13章最后谈到，时间过去，现在大卫切切想念押沙龙。所以14章就是约押看出来了，他看出大卫想念押沙龙，所以想办法使大卫愿意让押沙龙回来。约押找了一个提哥雅的妇人来到大卫王面前演了一出戏。这个戏是什么呢？14章5到7节，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婢女实在是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解劝，这个就打死那个。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，说，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。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这个提哥雅的妇人呈现了一个难题，我的一个儿子打死了另外一个儿子，按法理来说杀人偿命，没错，这个杀人的儿子应该要死，但我是寡妇，这个儿子是我唯一有的，按照律法他应该死，但他一死，我丈夫就没有后，无法留名，我也无依无靠了，而且他是我亲生的儿子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是希望藏起这儿子的。大卫对他说，我必为你下令，别人必不再追杀你儿子。这件事就代表了什么？ 在法理之外，的确还有人情。在这个案例之上，大卫顾念这个寡妇的需要与处境，所以下了王命。而王命有时候是可以高过以色列的律法的，有点像是特赦，以至于这个寡妇不会失去她现在唯一剩下的儿子。这提哥雅的妇人看大卫这样说，就顺势提起。十三节，妇人说，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。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，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是因百姓使我惧怕。婢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。提哥雅妇人这段话有几个重点，虽然不见得对我们来说是很有逻辑的。他说，所有人都是必死的，但是虽然人都有一死，上帝并不喜欢夺取人的性命。上帝喜悦的是想方设法使犯罪逃亡在外的人不至于成为回不来的。提哥雅妇人在这里陈述了一个有可能是属于他或是属于约押的想法，就是当我们看杀人偿命这件事时，我们有可能会以为犯罪者死，上帝很喜欢这件事。但这妇人首先否决了这个想法，上帝不喜欢人死。不仅如此，那些逃亡在外的人，上帝希望他们有回转，第二次被挽回的机会。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这么说，但的确这是一个几乎非常新约、非常有恩典的想法。无论如何，这话说服了大卫，所以约押就去把押沙龙带回来。但是押沙龙虽然回到耶路撒冷了，大卫却不愿意见他有两年之久。这对父子完全没有见面。从暗嫩玷污他玛开始，押沙龙就恨暗嫩，想要杀他，到杀了暗嫩出逃，到出逃后被接回来，大卫却不愿见押沙龙。大家可以揣摩揣摩押沙龙的心境。十四章的结尾，虽然押沙龙放火烧约押的田，强制约押带他去见大卫，但这对父子的关系再也回不去了。十五章迎来的就是押沙龙的叛变。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一讲再会。
星星是一个美好的